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周三、周四、周五可以说是连续三天对中共出招，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退出禁网行动，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封杀抖音、微信以及腾讯之后，美国财政部紧接着以损害香港自治、限制港人言论和集会自由为由，宣布制裁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副主任张晓明以及中联办主任骆惠宁等11人。美中双方是否正在失速对抗？面对美方的连续出招，北京又将如何回应与反制？还是说中共的态度有可能会出现软化呢？海峡论坛今天邀请到两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在这个美国的香港退休企业家袁公仪先生，袁先生欢迎您。
你好，你好。
好，一位是在台北的台师大政研所的范世平教授，范教授欢迎您。
方您好，袁先生好，大家好。
你好，你
好。好的，首先我先请教这个袁公仪先生，你怎么看美方现在制裁中港官员总共11人哦，究竟这个有没有效用？因为现在香港的金管局说这只是片面的制裁，没有法律的效力，甚至中联办的主任骆惠宁也说他在美国没有资产啊，可以寄$100给特朗普政府来进行冻结。你怎么看这个制裁是不是有实际的效果和它的作用呢？
这个制裁呢是7月13号美国通过了香港自治法，而且呢川普签了行政命令，是基于这两条来执行的，很重要。这两条呢说，其实我简单一点的来说啊，基本上任何人侵犯损害香港人的自由民主啊自治都要受到制裁，而且这个制裁是很辣的，这个是比以前的什么马克尼斯基的都要辣，他是你的亲戚也在范围，而且他有第二叫做secondary 啊，中文我看怎么说，就是他是
二级制裁
啊，二级制裁啊，二级制裁的意思就是说，任何跟这制裁者做生意的，有金钱来往的，不管你不是大银行也好，个人也好，都要受到制裁。那么他们当然嘴巴硬了，你知道，跟共产党也学的那个嘴巴说的硬，这个是不得了的。我跟你说，我是香港唯一80年代受过美国制裁的人，所以我有权威说这话啊，将来以后再讲故事。我懂得什么叫做美国制裁啊，拉得你没法想象，基本上你可以说生意不用做了，做人都有困难。而且现在他这个是终身制裁啊，不是说几年之后就消失了啊，你要上诉的话要上诉到美国总统，他因为签了总统令啊，要这个总统也好下个总统，要总统才可以拿走，没有法官也没有辩护律师。那么怎么样呢？这个它主要目的是两个啊，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呢，其实今天呢，他想形成一个气候，就是香港将来是中美共管，就是说你中共在香港做的不对的事情，我们美国用制裁这套来对付你。这样的香港政府里边的人，包括很多从大陆派过来国安的人员，他们也会想到，我跟你说，派过来香港的人。大部分啊，现在高级的不会怎么讲广东话的，但是比较中级的派过来的国安处处长啊，他们都是广东人了、啊。广东人的海的贪湾的贪污的钱全部在海外，一下子呢，美国人不是说美国的资产，所有全世界的银行都不敢跟受制裁的人做生意，银行、信用卡、保险公司、个人。这几个人基本上就孤立了，而且不是美国的问题，美国现在准备联合20几个国家啊，这个五眼联盟现在变成六眼联盟了，还要加上欧盟，大概20几个国家全部跟着美国做，他们嘴巴硬没有用的。你看看现在这个恐慌的情况，香港恐慌，因为国安法受到很大的一批人也是强制性的反对，这批人都怕这个事情发生，这个是第一点，是帮香港，保护香港的人权， 啊，剩下来也不多了。那么这个是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呢，这个也是做给北京看的，你再来我就继续制裁你啊，制裁这一招灵得不得了，将来不是这十一个人，起码要过千人，伊朗制裁了过万人吧，这个伊朗的受制裁过，所以香港将来一批一批的来就是几千人，就是跟香港共管，跟中共共管香港。对不起啊，我说错了。
好，袁公银先生，也请这个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你怎么看？是不是像袁先生讲的，这个制裁真的是这么烂，已经让这个所有的这个中港官员开始恐慌了？还有就是说，拿这个十一个人开刀，拿香港这个问题来作为这个美中对抗之间，是不是也凸显了香港在美中现在这个新冷战当中一个关键的地位呢？范教授，
对，我想袁先生讲到哈，我觉得这个当然现在只是美国刚开始，接下来五眼联盟会跟着做，特别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十一个人里面的这些香港的官员，包含林郑月娥的小孩还有他的先生都还有英国籍，所以到最后，而且很多官员他的家人还有资产他都在加拿大跟澳洲纽西兰，所以到时候这五眼联盟我们知道了，就是包含加拿大啊、纽西兰、澳洲、英国、美国，所以这五眼刚好就是这些英国的这些香港的高官们最投资最多啊，小孩子在那边上学，甚至有那边的国籍，所以这个如果一起来的话，那才是真正的打到香港特区政府这些高官的要害，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样做，他们更会担心啊。因此，我觉得美国现在可只是刚刚一个开始啊。那你说骆惠宁呢？他现在死鸭子嘴硬，他说我把钱寄给川普，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他只是在做个表态。此地无银三百两啊！到最后会不会美国更加的把他的家人或他的亲朋好友啊，在美国的资产也完全公布啊？那那甚至习近平有没有啊？或他的家属或他的亲人，那就很难堪的。那我觉得现在呢，为什么大家讲说这些红二代啊，这些官二代、太子党本来跟习近平站在一起的，大家因为跟着你吃香喝辣，所以我们是命运共同体。现在你中美贸易、中美大战。我们这些官二代、红二代，我们在美国的资产，我们的家人在美国可能都会受到影响了。所以他现在美国这招很可能是把习近平跟红二代、官二代、太子党造成他们内部的矛盾。所以为什么我觉得现在这些本来是跟习近平在一起的这些好哥们们，现在反而认为你把我们搞得很惨，而且我们在香港的资产可能都不保啊，那变成他们的矛盾出现了。所以美国是见缝插针、欲动灌水。就像蓬佩奥他现在把中国人民跟中国共产党分开来对待，他也在从里面做分化。所以你看为什么王毅昨天接受新华社的访问，他对这点非常在意啊。他说你不可以把中国人民跟中国共产党分开，其实我们本来觉得是没什么，他们其实蛮在意的。表示蓬佩奥的这个说法是真正的指到了中共的痛处。
好的，感谢范教授。那么袁公先生，你又是怎么看？刚刚说到这个制裁十一名中港官员是够狠了，但是还有一记重锤，就是这个特朗普总统已经签署了行政命令，要禁抖音、微信，还有禁止和腾讯交易。这一招是不是一个重锤，打到中共的要害了呢？你的分析？
这个当然，美国的社交媒体啊 ，Google 啊、Twitter 啊，都YouTube 都不许进中国，他这个是回应他的。这个啊，就是说你的社交媒体也不许在我们美国，但这个是其中他这个叫做清洁网的行动的整个计划的里边一小部分。现在这基本上就是说，美国的手机、美国所有产品不许用中国的 APP， 中国的所有产品不许用美国的 APP， 啊，其他的断网啊、光纤啊、云端呐、啊。这个都是大家都断开了，但是我已经开始考虑到他想的第二招。你知道了，现在大陆手机又不是用这个 Android， 就是用这个苹果的 iOS， 那么这两个都是美国的产品，这两个操作系统啊都是美国的产品。如果你要选择的话，比如说九月份，这个它不用成本的，可以把你全部关掉。这个把 Android 跟 iOS 关掉的话，中国的手机就没有了，就变了一个完全没有功能了，连这个开机都开不了了。这个是大招，如果我要跟你打的话，我倒不如出这一招免费的，这个你就马上就跪下来了。你整个因为我今年一月份还在国内，我以前每个月都在国内， 我靠手机的，在国内没有一样东西啊，没有手机基本上不用谈的，你根本就留在家里边吧，啊，连买都什么都是问题，交电费就要交水费，坐飞机，你任何事情跟手机都有关系的。如果他把你手机关掉，马上来谈判，而且谈判你要他答应什么都可以，他就失控了，整个国家就失控了。这个比断他粮也好，比这个比热战什么都好。所以我觉得呢，美国这是他下一步的选项，很厉害的。所有手机，他如果可以 upgrade update 你的手机里面的软件，更容易的就关掉你。
好的，感谢袁弓仪先生。那范世平教授，您怎么看刚刚袁先生说法？就是说，除了这个表面上的禁抖音、微信跟腾讯之外，它背后还有一个刚提到这个蓬佩奥提出的这个禁网计划，有五大战线，是一个大的布局。有很多人出来这个计划出来之后呢，很多国际的媒体都把它形容成是一个数字的铁幕，要拉下这个铁幕，等于是就中共未来这些科技公司都不能够进到这个国际的数字经济之内。那你怎么看这种数字铁幕，还有美中科技冷战这样的一个说法呢，范教授？
对，其实我觉得这刚刚好而已啦，因为中国大陆早就已经禁止了像 Google 啊、Twitter 啊、Facebook 的这些美国的相关的网站，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礼尚往来吧。那我们可以看到呢，那像连这个现在我们的台湾的台积电也正式的不准卖给中国相关企业的这个晶片了。那因此呢，这个接下来台积电现在甚至要到美国去设厂了。那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大陆的这些包含手机啦，或者相关的这些设备，你未来你可能就会面临到，那你晶片你要怎么，你的存量还有多少？那是不是还能够应付未来的这个需求？那如果你没有这个这个晶片的话，像这种之类的你的可能未来你的手机的运作各方面都会受到影响，那你的市占率就会下滑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台湾包含台积电还有相关的企业是完全配合美国的政策。对，那我相信这个对中国大陆的相关的产业来讲，目前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好的，感谢范教授。那么袁弓仪先生，你又是怎么看？现在我们原本是看到这个美中是贸易战而已，可是现在呢，自从今年进入这个疫情以来呢，现在美中这种新冷战好像是越演越烈，不但是跟这个香港来打金融战，也包括了刚刚提到了这个5G 的禁网啊，抖音、微信等等，这个是所谓的科技冷战。现在您看这个美中之间是不是真的就要全面来脱钩了呢？
对的，你就是不 全面对抗啊，全面对抗，哪一方面都要跟你对抗。那么这个是已经又升级了，不是本来是就是叫做 measured measured response， 就是说有一定的反应，你做什么我跟你对等。现在我的看法就是，也基本来是大家是平等的啊，你一招我一招，你防火墙我想办法把你防火墙破掉。美国现在的做法已经远远超出我的想象。你中国是管大陆啊，我要管你。所以现在美国这个，你看他那个清洁网络啊，其实它的含义是什么呀？你将来所有进出中国的 information， 进跟出啊，现在他不给很多 information， 不给进来，将来美国要控制你所有进出的 information， 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啊。这个他就是说，我跟你不是这样子，我是这样子，我在你的上边，我不是跟你平等的。平等的时代已经过去，以前要给面子，给你外交什么什么，怕伤害你的这个中国人的自尊心啊，全部不讲这套了。我要控制你，到了这个地步，因为我们习惯了嘛，国家跟国家平等，根本已经老早不跟你谈平等了，现在就是全面控制。不是全面对抗。
那么范教授你怎么看这个全面的对抗啊？包括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其实上周这个三四五是一系列的动作，包括对香港的这个金融制裁，包括这个科技冷战，包括了这个禁网行动，它是一步一步的，好像是要对中共来刀刀毙命。那么现在你怎么看对习近平可能的影响？因为据说这个习近平现在在据传人在北戴河也是刀光剑影，这是不是会对习近平的执政造成更大的压力呢？
我想就像前一阵子这个前国家白宫的国安顾问这个波顿他所谈的，他说川普的战略就是两步，第一个就是制造冲突，第二个就是把中共给歼灭。那制造冲突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就是诚如刚才袁先生所讲的，现在美国是化被动为主动，而且甚至 希望能够有一场彼此的摩擦啊，希望跟中国大陆亮剑。所以你看，他目前两个航母战斗群就摆在南海啊，现在反而是中国开始怂了，龟缩了。本来这个海南岛的军演现在啊只在啊这个雷州半岛，而且是在雷州半岛以西，那其实是中国大陆的内海啊。这两天有人说他要在这个舟山群岛实弹演习啊，说是因为这个美国的卫生部长来台湾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演习，其实那个也是例行性的啊。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军方目前是不想跟美军真的在南海较量，但是美军是希望寻求这个战机，而中国大陆现在是非常低调。你看他包括在南海诸岛，他现在动作都非常少。外交上，这个王毅外长王毅已经公开讲了，我们跟美国没什么不能谈的啊，我们应该要合作啊等等。你看这个崔天凯，中国大陆的驻美大使也在讲，哎呀，大家要合作啦什么。所以我觉得美国的为什么过去的战狼外交不见了，这两天也不见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外交跟军事啊看起来啊，这个习近平的这种过去的啊这个大国崛起的这种模式忽然消峰了。那原因何在呢？是不是党内，特别是北戴河会议召开的时候，党内有人对习近平的这个做法是不满的啊？那特别是中美关系影响到这些太子党的利益，他们站出来了啊。那也看到这个李克强跟习近平的关系，过去我们讲斗而不破，但是现在是已经破了。我们看最近有关于这个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卫星的一个典礼，就是搞小动作啊。习近平起来接受掌声，李克强起来，结果又赶快再念下一个人的名字，还有李克强一站起来掌声奚落，很尴尬，赶快坐下来。这是中央电视台的直播。然后司仪是谁？司仪是刘鹤，也是习家军啊。所以你看，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捉弄他，其实很幼稚啊。我们觉得好像小孩子一样在捉弄你，让你难堪。这表示什么？这大家已经不在乎了，我就是让你丑态百出啊。但你在跟那李克强也不遑多让啊啊。他说这个中国在人大字节两会，他说中国有这个6亿人民月收入1000块人民币，那表示习近平的这个今年要脱贫要背上小康也失败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不想彼此一来一往啊。那李克强说，我们现在这个中国啊，我们不能够铺张浪费，我们目前的这个经济情况不好，那也是在唱衰。所以我觉得双方面，那会不会国际间反而会出来支持李克强？因为大家觉得李克强比较理性，比较务实。如果国际间或者这个川普说我们支持李克强，那这个会不会造成中共内部更多的矛盾？我觉得现在美国很厉害的就是制造中国内部矛盾，绝不是像我们过去所看的，哇，大家都是铜墙铁壁，团结一致，那个裂痕正在逐渐的扩大，特别是高层的裂痕，习李之间的裂痕已经非常明显。
那么袁弓仪先生，你又是怎么看刚刚范教授所讲的，美国现在除了对中共出招，也是在制造他内部的一个矛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究竟习近平他是会在内忧外患之下负隅顽抗呢，还是有可能会服软？您的分析是什么呢？
这个美国也当然在挑他们的内部矛盾，但是这个是全面的他的所谓控制的一部分啊。现在对不起啊，我也在改口，从那个发生的事情太快了，从全面对抗，我的看法是全面控制。那么现在呢，基本上你看看，还有最近昨天吧，杨洁篪也有一篇好像5000-6000字的文章，基本上跟王毅啊、崔天凯讲的差不多啊。我说是什么？低头，但是他们说我们的底线，新疆啊、西藏啊、香港啊、台湾的底线不变啊，低头就微微低头。美国说低头不行，弯腰也不行，要你趴下来。放弃共产主义才行。所以这个，而且美国会很短的时间当中，我估计就是在美国竞选11月前，要用很激烈不断四面埋铺天盖地的行动，要他趴下来然后接受台湾的安全、香港的安全，这个现在新藏也不安西藏也不安全，新疆也不安全，要他完全要接受，无条件投降。美国的目的就在这里，其他的事情我们发生的是现在主要是美国主导，我也不需要看香港，也不需要看中南海发生什么，
主道这个主旋律就是由美国来指挥。
感谢袁公仪先生。那么范教授，您认为中共有可能这个无条件投降，完全的放弃共产主义吗？如果这是美国的目标的话。另外就是刚才也提到这个选举，您认为现在中共所采取的，包括您刚刚也提到了王毅的讲法、崔天凯的讲法，现在新换上来的外交部发言人也不是那么的战狼了，是不是有可能在实行所谓的缓兵之计，等到十一月之后再说呢？范教授，您的分析。
我觉得的确哈，这个我先更正一下，我刚才讲这不是波顿，是班农啊。我刚刚讲过是川普的国安顾问班农，他提出了中美之间要先美国要先对抗，然后再消灭啊。那我刚刚讲错了，是班农。那我再来谈，就是说，您刚刚讲到就是的确，川普他现在他距离投票越来越近了。那我们知道美国现在70%的民众是讨厌中国的啊。那既然就是川普。他要跟他的对手两个人啊，拜登两个人就是比谁啊对中国强硬，谁就有票。那我们也看到，的确，川普跟拜登之间的这个差异呢，其实本来是十几趴的，是吧？甚至达到15%的差距，现在在缩小了，几个民调看起来缩小了，已经缩了，甚至有看到我的民调缩到剩了5%、6%了。那这个时候，当然对川普来讲，他当然要孤注一掷了，所以他一定要更加大。我非常赞同刚才袁先生讲的。要习近平就是要低头认错，你不要以为你现在装怂我就可以放手了。过去，但从中共来讲，他过去包含中美当初的贸易摩擦啊，中国说好，我都买你的产品啦、美国就 OK 了。但现在不是，现在你那一套我完全不相信，我就是要你绝对的接受我的模式。例如说我们看到之前的中兴通信，不是说哎呀你跟我什么啊买个什么东西，我就是要介入你中兴公司里的运作。我要彻底的去改变你的公司的运作文化，而且我要了解你公司的这个内部的情形，这其实就是丧权辱国了啊。那现在美国从这个看起来，他不会被你这些啊，我闪避你啦，或我离你远一点啦，我避开你啊，你以为这样美国就可以接受吗？不可能，美国现在就是要完全的啊，你要完全接受我美国的游戏规则，那这点是非常强硬，而且川普。包含他下面的几个大将啊，都是蓬佩奥等等，或者这种都是他们坚持这样的立场，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包含蓬佩奥前两天在这个尼克森的图书馆讲话，就是一个讨中讨中的这个习文嘛，对，那个就很清楚，就是说全世界各国，你们就是要在他说不是在中国跟美国之间选边站，而是在民主跟这个独裁专制选边站，那我觉得。他就要告诉许多国家，你们自己要知道哪边才是正确的道路，这是很清楚的。
好的，刚才提到了这个蓬佩奥的这个剿共行为，继续请教袁公仪先生。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美国的目标是要让中共完全的放弃共产主义，但是真的有这么容易吗？虽然说现在这个美国是登高一呼，要呼吁所有的全世界都联盟来抗共，但是您认为中共接下来还会出什么招来进行反制呢？袁公仪先生，有这么容易放弃吗？
我的看法，这个刚才我提到那个把他所有的手机关掉啊，这种没有什么代价的，不用死人子弹也不用的，这种他完全做得到。我那天也问了一个以前在微软做事情的人的，我说那个进中国的光纤，进中国大陆的光纤，美国有没有可能啊？好像开关一样把它关掉？他说绝对可能啊，所以美国的招数太多了。而且呢，美国我前几天还跟那个一个议员，他说啊，现在我们是 promise fatigue， 就中国答应的事情太多，我听得累了。所以到现在开始，就算杨洁篪过来，完全杨洁篪还没有酿不到这个地步了，愿意低头，愿意弯腰，但还没有到趴的时间，最近会一连串的事情发生。一定要打得他跪地求饶，无条件投降，这个就是美国的目的，其他的都是过程，都是一个过程，美国完全有这个能力。哎，不要说到热战了啊，热战也是基本上联合全部啊亚洲的国家来对付他啊，你说印度啊，把这个马六甲两边都封死，那边印度啊、法国还有美国。另外东边呢、是英国啊、美国啊、日本啊、澳大利亚，
还有这个东门十国也是跟他们是完全是靠在美国那边。我在美国听到的消息就是他要成立一个联盟，好像欧洲的北约啊，北约不是以前来对付共产党的吗？现在还在，但基本上不太活跃。他准备成立一个亚洲的联盟，就是印度洋跟太平洋，大概也是几十个国家吧。啊，这个联盟呢，就是由当然由美国来领导，要他们2% GDP， 啊，等于跟欧洲的北约一样。那么大家要share同样的人权自由的这个价值观，啊，就是来对付中国的，啊，整个联盟现在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啊，不断在每个国，就是要求他们参加，他们基本上没有人反对，啊，包括东盟十国，啊，当然台湾不是问题了，也是将来一个很重要的成员，所以整个事情啊，根本完全中共这个只不过嘴巴说已经没有牌了。啊，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共产党灭亡的时期越来越近。
嗯，究竟中共是不是没有牌了？还有这个冷战会变成热战？我们下半场还要好好来讨论。不过上半场最后的时间，我想交由这个范教授来从台湾的角度来切入。刚才袁公仪先生提到这个断网的可能性，如果真的这个美方跟全世界的国家都联合起来把这个数字铁幕给拉下，真的对他实施所有的这个封锁的话，对台湾来讲的影响是什么？现在这个美国国务院有列出一个5G 干净网络名单，据说这五台湾的五家电信业者全都列入榜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美中完全的进行科技新冷战，拉下数字铁幕的情况之下，对于来台湾来讲是一个机会吗？还是要怎么样应处这样的情况呢？范教授，
其实台湾在这一波，我觉得我在台湾，我感觉就是一般我们很幸福，我们到现在为止学校都是正常运作。像我今天下午去那个大卖场，人潮啊，如人山人海啊。然后这个餐厅里面都是人啊，因为我们最近也发了这个三倍券嘛，
完全没有感受到美中的这个新闻，
完全没有。然后我觉得整个的当然有一些产业受到影响，但是大家啊，现在大家都什么伪出国啦，坐飞机环岛啦，坐游轮去金门马祖啦，所以说这个旅游业慢慢在复苏啊。我觉得整个社会感觉没有不景气，就很到处都是人，然后大家都出去玩啊，然后报复性消费。然后我们这几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应该是整个亚洲是少数正成长，那高科技业非常蓬勃，因为大家看到了啊台商的回流，然后高科技业啊台积电现在他们的护国神山，所以今年大学的这个电子科技资讯相关科系的分数都是最高的，大家都往这边走了啊。那我觉得这点来讲，台湾可以说是整个的在1990年代整个产业往中国大陆去发展，掏空台湾，造成台湾的产业空洞化，人才外流，终于在去年重新都回来了。台湾现在的房地产红得不得了，因为台商回来到处买房子，所以房地产不但没有像当初 SARS 的时候房地产下滑，房地产还涨啊，买房子到处都是人在看房子，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台湾人反而因为这次疫情对自己有信心，找回了台湾的信心。那加上我也必须要讲蔡英文。啊，他这个站在美国这一边，跟美国密切合作，那我们也看到了台美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多，对台湾的安全形成了很大的保障。所以我觉得台湾人的光荣感，以台湾人为荣，而我们还可以有能力把我们的防疫的器材、护口罩捐给世界各国，分享我们的经验。所以我觉得台湾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被国际所欢迎。包含我们看到捷克的国会的参议院议长也要率一个大的访问团，将近100人的访问团来台湾访问，这种种来看，我觉得台湾终于媳妇熬成婆了。我自己觉得，过去几十年来好像非得去中国大陆不行，台湾就是完全没有前途，在台湾就是甚至还有人怀疑民主政治是没有用的，中国大陆那套共产制度才是有效率的，我们甚至认为民主无用论，我们曾经连自己的自信都没有了。那我们也看到了台湾，而且我发觉香港的朋友来台湾移民非常多，像我去林口公车上讲的是广东话，这个我很到很讶异。卖房子的很多都是香港人来买房子，所以这个变成是一个趋势。我也希望越来越多香港的朋友来台湾发展。好，那我台湾政府也提供了一条龙的服务，台港之间我发觉现在这个社会的连结非常的紧密，官方是冷冰冰，可是社会连结很紧密， 这也是过去所没有的现象。
嗯，的确，就像范教授刚刚讲，台湾社会看起来一片平和，台美关系也越来越好，但是不要忘记，这外部的国际形势还是很险恶。至少这个解放军的军机还是不断的在这个入侵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加上这个美中新冷战升高的话，这个美中两军也在附近海域不停的演习。究竟这个冷战有没有可能升高变成热战来一触即发呢？我们下半场要继续来请教两位白领，请两位观众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定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美中关系升高对抗不断恶化的同时呢，美台关系却看似日益紧密。美国的卫生部长阿扎尔本周到访台湾，是1979年以来美国访台最高级别的内阁官员。与此同时，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跟台湾目前也正在针对向台湾出售海上卫士无人侦察机进行谈判。另一方面，解放军对台动作频频，除了继续与军机侵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之外，也在雷州半岛海域、舟山海域附近以及南中国海进行实弹射击和夺岛演习。美中台波澜再起，美中防长通话能否降低紧张？美台关系在阿扎尔部长到访之后，是否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呢？今天的海峡论坛下半场，我们继续请两位来宾为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师大政研所的教授范世平教授，欢迎您。
哎，大家好。
好，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香港的退休企业家袁公仪先生，袁先生欢迎您。好的，首先先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您怎么看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美国的卫生部长阿扎尔即将代表这个特朗普总统访台，也可能会跟蔡英文总统来进行会面，你怎么看这个最新的发展呢？
的确哈，这个阿扎尔部长他是历来访台位阶最高的内阁阁员，当然之前前几年也有这个美国的部长级，但是我们知道按照美国这个接替等于说总统如果不能逝世的话，那个可以说是代理总统的排名来讲，卫生部长是很前面的，大概排在第七名到第八名。那过去来台湾的这个部长都是排的名比较后面的，所以我们说他的可能他的重要性不如卫生部长啊。那这次当然这位阿扎尔他来台他公开的接受访问，他说他是嫌川普总统之命，这是一个非常既有这个卫生交流意义的，但是更也有政治意义的目的啊。那当然，我们看到蓬佩奥讲得很清楚，为什么来访台？因为今年的 WHA 世界卫生大会，美国是希望台湾加入的，而结果呢，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所谓的强力的这个动员之下台湾没办法加入。那美国认为说，既然台湾没办法加入 WHA， 那我就来台湾移尊就教。台湾的防疫的一个一些成果，所以他是用这个原因来告诉中国，就是是你造成的，你咎由自取的。好，那第二个，美国后来也退出了 WHO， 所以这次是两个非 WHO 会员国的卫生部长的交流，所以台湾本来就不是 WHO 会员国，那美国也退出了，所以我们期待是美国可不可以组织一个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卫生的一个组织，我们觉得。可以提供国际正确的资讯，就像刚才袁先生所谈的，美国现在要搞一个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可能是基于民主的价值的一个合作系统。那卫生呢，也应该要提供，因为这次国际间有这么大的伤亡，到现在为止，世界上的这个疫情非常的严重，居高不下。什么原因？就是 WHO， 就是汤德赛跟中共里应外合的结果嘛。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个阿扎尔来。会不会带来这样一个讯息？第三个就是台湾跟美国在疫苗合作上会不会有突破性的发展？如果美国先研究出疫苗，台湾可不可以优先使用？因为台湾的生技这一块，这国家也还是非常有地位的，所以双方面的合作，所以他是阿扎尔来也会参加我们的一些这个疫苗研发的一些单位。 啊，所以再来当然啊，蔡英文要亲自接见，在这个时候、嗯、啊，我想就是表达啊，美国力挺台湾的立场。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现在只是啊卫生部长，那接下来因为台湾旅行法已经通过了，会不会再有更高位阶？我们知道接下来啊，李登辉前总统他的告别式，美国派谁过来？现在很多传言啊，有的时候可不可以是国务卿来？因为再上去没几个人了啊。当然我们都是欢迎的啊。那当然中共的反应，我觉得他就还是一样啊，就是反对啊什么。但是我看他并没有太啊强硬的立场，就刚才讲过，他在外交这一块，他想要跟美国求和，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他反而啊就比较啊这个低调啊，也没有这个没有太过激的一个反应啊。那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台美之间啊这个可以说是历史性的一步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
嗯，也继续请教袁公仪先生，你怎么看这个？我们上半场谈了这个美中关系的全面恶化之际呢，现在美台关系是不断的深化，派出这么高层级的卫生部长到台湾来访问。那么把这香港问题连在一起看的话，有人不两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说是美国在打香港牌，在打台湾牌，但是也有人认为说是美国是跟港台一起联盟来对抗中共。不晓得您的看法和分析是什么？
对台湾内部的事情，我不是没有什么大念旧，但是台港中美这个关系我比较一直都留心啊。第一，我要庆祝这个叫恭喜台湾啊，这个因为民主的现在得到的结果非常好，是不是啊？欣欣向荣，那么这个经济什么都好，连美国也是对台湾特别好。所以这个我的看法刚才也说，美国会重组一个世界的组织，来代替那个联合国，从哪里开始呢？说不定就是跟台湾，从那个代替世卫开始，啊，因为台湾有这样实力嘛，你们这次疫情控制的这么好，这个就是实力啊，不是说钱多才实力、啊，所以你们拿着美国跟你们合作搞一个新的世卫组织，全世界都会参加。这样就用代替了现有的联合国下边的思维。现在 Pompeo 有一套理想，就是说他要组织一个新的联合国，啊，将来说不定这个新的联合国的主要活动就在亚洲，因为中共啊破坏人权实在太严重了。如果将来要控制中国的问题啊，这个中国的破坏人权的问题，说不定这个总部啊就应该在亚洲。啊，我也在跟他谈啊，将来是怎么样？将来这个整个亚洲是什么？所以这个北约跟那个我刚才说这个印太一个协议，这批国家大家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敌人啊，那么敌人就是专政了啊，包括有现在俄罗斯也是一部分专政啊，包括肯定是中共，他们联合起来组织一个新的联合国。这个就是蓬佩奥在追求的，以人权，他是说天赋人权，有的翻译是说这个不可剥夺的人权来做他的哲学啊，中心思想。那么大家有共同的敌人，大家互相防卫。那么这个事情呢，他这次这个部长来这里，这个是一个开端，从安全健康做开端，非常好。全世界都承认的，啊，那么台湾的这个疫情控制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我现在看整个问题呢，但是我说回到台湾里面，台湾现在这么好，但是我们说居安思危，对不对？因为靠美国啊，一个领导人一变，你什么问什么都全部改变，你整个形势可以反转的，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提出这一点。
好的，感谢袁公仪先生。继续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除了这个台美之间的高层互访之外，这个卫生部长到台湾访问之外，看到军事方面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这个除了这个据称这个路透社已经有一个报道说，这美台正在针对台湾出售这个所谓的海上卫士无人侦察机，这非常厉害的无人机，来进行这个谈判。另外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国会也一连串的通过了一些跟台湾美军售有关的这个法案，包括这个国防授权法，可能会让台湾未来也加入这个环太平洋的演习。你怎么看美台在军事这个部分的互动也日益加深呢？
对，这次这个我觉得美国在 川普上来之后，他的确跟过去总统不一样，他卖给台湾的武器都是美国现在正在使用的武器，而不像之前的美国总统，他卖给台湾的武器都是美国淘汰的，啊，所以我也赞同刚才袁先生所谈的啦，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把握现在。那川普也的确卖了很多，包含像 M1A2 啊这样的美国现在正在使用的装甲车给台湾，已经卖给我们的，啊，还有 F16 啊这个CD 型的战斗机。啊，那当然现在不是美国一线的，但是还是美国二线的机种，啊，那另外它这个海上卫士也是美国现在正在使用无人机，那这四架无人机呢，它最主要目的当然是在说，啊，主要是以海上征收为主。那你们知道无人机它其实是一个划时代的产物，啊，它是一个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未来就是无人机无人舰了，因为它最大好处是它不会造成人员的伤亡，而且它可以长时期的工作，那这个对于台海上空掌握海上的情报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为什么川普愿意卖给台湾在先进武器，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美国相信台湾，相信蔡英文政府不会泄密。因为我们知道马英九时期美国卖给台湾的武器大部分都是一些零组件零件，就是我以前卖给你武器的零件。那他为什么不卖先进武器给台湾？因为当时马英九执政的八年呢，因为两岸关系很紧密，中共对台湾的渗透也很紧密，而且好几起的共谍案都是在马英九总统任内，啊，包含像罗贤哲少将案，他就是在马英九任内，而且是美国先发现的，所以美国不相信当时台湾政府有保命的能力，现在美国相信蔡英文政府，所以他愿意卖，因为如果这些相关的资讯被中共知道，那不得了了，啊，所以我觉得包含他最近也准备可能会卖给我们一个多管火箭。这个火箭它是一次可以射出非常多，而且 它的航程很大，会跨越台湾海峡。也就是如果中共正在进行军事集结的话，啊，有这个迹象，那我们可能可以先发制人，可以把在福建地区的重要的这些军事设施给摧毁，啊，所以我觉得美国已经看到了这个重要性。所以为什么最近卖这么多先进武器，主要是美国也看到的两岸军事的一个失衡，他希望用这个方式来弥补。特别是我们刚刚讲海上卫士这个无人机，曾经在伊朗美国攻击伊朗的这个斩首行动当中是曾经是表现非常优异的。而台湾自己现在我们自己也有做无人机，叫做瑞渊无人机，现在有32架，但是跟这个美国的海上卫士其实差了很远了。但我觉得未来美国的这个海上卫士，它的经验可以提供台湾本土的无人机参考，还有技术的引进。特别是它不是只是这个无人机而已，它还包含你无人机的操作的人才的培育，我们目前也很缺乏。还有就是它还包含它还是跟外太空的人造卫星的连线。美国的无人机是操作在美国本土，可以攻击到伊朗去，这个可以说是非常远的。那这样的一种技术，它不是单一，它还包含整个机组，还有指通电系统。所以我觉得它这次是包含整个系统的一个引进。那因此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对台湾的安全来讲是非常重大的。
感谢范教授。那么袁公仪先生，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台湾要军安思危嘛，那现在谈到这个台美之间的军事合作，其实我们也注意到这个美中两军在台海在南中国海现在感觉上态势都是蛮紧张的。你怎么看这个，如果台美之间的这种军事合作一直升级到某一种程度，是不是会触碰到所谓北京的红线而引爆所谓的热战？包括这个，如果台美军事合作到了这种美舰访台或是驻军的这种程度的话，你认为北京会不会动手呢？对台湾
北京那方面在压力太大，现在美国不断的在加压力吧，他打台湾是有可能的，完全有可能。这因为这个是统一中国的老百姓这种啊，你打跟台湾打起来，那么有一定的团结，国内的人性，他们那个国内的人还是老的想法啊，什么台湾是我们一部分，香港是我们一部分，你要听我话。还是这种老思想啊，他觉得共产党去收回台湾是对的，那个老百姓90%几还是这个思维啊，所以呢，这个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呢，当然有美国在都不是问题了啊，肯定台湾跟美国有一套联合的作战计划，但是你们一定要考虑到，啊，川普在怎么办，这个真的要考虑，这个不在的话，你怎么？
保护自己。
不好意思打断您，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袁先生，如果我们上半场谈到这个美中关系，美国在出招的时候，这一招一招现在出乎我们的想象跟意料之外，他在对台湾的关系上是不是也可能会采取过去的历届总统都没有办法想象的这个终极的招数呢？您的判断是什么？
但是你们要要求啊，比如说啊，你自己不做核武器，你完全有能力，这个我知道的啊。后来就是给以前就是给美国停掉了嘛，但是这个还是要时间的，现在几个月就竞选了美国总统，所以要求他就算他供给你也两把钥匙，他拿一把钥匙，你家拿一把钥匙。如果他换了总统，他那把钥匙落到新总统的手里边了，啊，怎么办呢？都是问你们要考虑到的问题啊！啊，真的，所有核武器都是两把钥匙的，在欧洲的核武器啊，有两把钥匙，你们一定要还是要考虑到自己的安危。
嗯，那么范教授，你又是怎么看的呢？在外交上，我指的是，就是如果美中关系它可以采取一些意想不到的招数的话，在台美关系上会不会进阶到一种我们过去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地步？您的判断是什么？
我觉得。当然就是川普打台湾牌是很清楚的，那现在就看中国大陆那边他能够承受到什么程度，就是说当然内部有压力啊，就是说香港问题也是一样啊，台湾问题也是一样，那我觉得川普现在就不断的逼，步步紧逼，那你习近平你能够党内一定有不同的声音，那你还能够撑多久？好，那如果我们当然希望中国大陆你说要民主化不太可能，但至少能够产生一个比较可控的像李克强这种比较理性的人出来啊，的确，我也赞同啊，这个刚才袁先生所谈的，就是中共根本不管人命，人命当回事，但是还是有层次不同的，啊，我相信，有些人像例如说李克强比较理性务实，他比较在意一点，啊，那可能习近平是更完全不在意的，你看那个长江水患，他连去都不去了，对他来讲，他根本不在乎，但是这种非理性的人，他现在如果。他已经变成中共高层，大家已经认为他这样再搞下去是危害我们的利益，我们非得给他拔下来不可。就像当初，啊，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大家发觉四人帮是祸害，那到最后大家集体就把他拉下来，那这个是救了中国。那到现在是不是已经有这种趋势？大家已经认为毛习近平啊，你们这些习家军，你们为了你们自己的利益，把我们大家全中国都搞垮了。那我们现在。他也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也不是为了苍生百姓的，他也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他们把你拉下来。那这个东西如果有出现的可能的话，那对台湾来讲才是真正的安全。至于说核武器，当然我们知道伊朗也好，北韩被制裁都是因为核武，除非美国同意，否则我认为台湾当然是有能力有条件，我们的中山科学院的原子能研究所都还存在啊。那其实。几个月就可以造出来，我认为以台湾的科技能力，几个台湾全世界最精密的晶片，都做出一个原子在这个中国大陆，对啊，60年代就做好了，其实台湾绝对有这个能力，而且很短期就可以做出来，只是说要不要，啊，就像我们为什么最近在这个东沙岛开始驻陆战队，
嗯，
马英九时代，我们马英九要去东沙岛去视察，美国都不准的。因为他觉得你不需要在南海挑衅，所以我们在东沙岛、太平岛，我们是做的是海巡署，是比较像警察的。可是最近呢，我们的陆战队一个团已经登陆了，而且在那边也布置了新的武器。那是谁要求的？美国要求的。美国希望台湾在南海有更多的动作。好，那接下来我认为，川普如果为了要达到他连任的目的，南海。是有可能出现的，甚至很多人说美国会不会登陆美济礁，因为美济礁是在中国大陆美济岛它扩岛，它是跟菲律宾过去是菲律宾所主张的，美国透过这个方式进行登陆啊，然后把解放军，我先告诉你我要登陆，你们赶快先撤，你们自己先把你们的这些设施给毁掉，你如果不毁掉我来登陆，我不要说我没有宣战，我先告诉你，如果你不主动拆除我登陆，结合菲律宾然后台湾在旁边，那解决这个问题，结果最后的这个尴尬是中共你要怎么来处理？你不回应吗？你不回应你就被批评是软弱，但你真的要有能力跟美军打一仗吗？因为你从你中国大陆要再过来非常遥远啊，这个远水救不了近火，这以美国目前在南海的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要把美济礁占领是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但是我就逼你嘛。我就在这个地方，你越想闪躲，我越跟你对的， 对到后来你没办法，你还是得面对。
嗯，
那习近平就会变成陷入两难。我觉得美国现在的做法就是不断的步步紧逼，那这个做法我觉得习近平的压力肯定非常大。
嗯，刚方教授谈到这个美方处处紧逼，习近平陷入两难，继续请教袁公仪先生，你怎么看？现在方才前面我们也谈到了，现在其实解放军的军演非常多，雷州半岛海域、舟山海域的附近，还有这个南中海，他都在演习。那但是刚才方教授也提到，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也都在那边，感觉像美中两军在亮剑，究竟是战是和？也不同的矛盾讯息，也有说这美中防长在进行对话了。应该是可以降低紧张情势了，不晓得您的判断是什么呢？
我完全不是这个看法。美国现在这个事情呢我的看法跟班农完全不一样。我最近我跟他们在意见上闹得很厉害，就是这个问题。他们就感觉到，比如说李克强派上场代替了习近平派，还是共产党。你看看共产党的历史，100年这个党的历史，就是这一派代替那一派。我们希望又上来了啊，又好了，这一派是好人，以前的是坏人，发生了多少次了？所有的斗争都是这一派打掉另外一派，所以美国他们现在要的不是换人啊，不是说共产党打 A 派打掉 B 派，然后又是共产党，他现在不要共产党，所以我们要把在这个目标。台湾呢也是因为以前很被动嘛，国民党啊，就马英九时代的时候都是还是跟拼命去亲共，但是现在呢一个到了这个地段呢，就都知道这个地步呢，当然啊，我也是因为蔡英文是比较是保守的，也不可以怪他啊，但是到了现在你要协助美国灭共，这个才是你们真的任务。灭不是反共，谁都懂得反共，反来反去反到孙子历代还在反，有什么用啊？一点用都没有。你看看现在香港，我们反共反共反到现在反都给他控制起来了，所以一定要灭共。灭共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不是来看看他哪个领导换哪个领导，中南海怎么样啊，北戴河怎么样，这个都是被动。台湾又应该有一套计划，跟美国配合。怎么样把共产党灭掉，这样你的真的威胁才可以解除。现在美国就算给你最新的武器，给你用你有核武器也没有解决最终的问题。最终的问题威胁是中共啊。啊，你这种都是我们叫做贴这个 bandage。你彻底解决就是要灭共，包括我们香港没有前途的。你这么大的这么厉害，共产党他不怕人民的死活的，他把人民全部牺牲掉，他有权利来控制你台湾，控制你香港就够了，就是这样子。什么叫一带一路，什么叫南海啊，就是扩张他的控制势力。
好，感谢袁公仪先生。我想要请教这个范教授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今天上半场谈了很多这个美中之间现在的这个对抗升高，美国采取了很多这种超乎想象的一些手段，所以感觉上好像下半场我们谈了很多，就是也是过去我们很难够谈到的，像是核武器的选项啊，包括这个美台之间是不是外交关系或军事合作会升高到一个我们过去看不到一个景象。但是如果稍微拉回到现实层面来看的话，虽然说这个蓬佩奥一直在讲说要全球对抗中共，但是他在谈到这个美台领导人见面的时候，在公开场合，他的说法似乎还是比较谨慎跟保守的。台湾究竟要如何把这个期望值放到比较现实或是符合现实情况的这个层面，才不会好像对美台关系有太超乎现实的想象呢？范教授，您的看法？
我相信哈，就是说台湾每天高层想的就两件事，一个就是美国会不会抛弃台湾。第二个，中共会不会武力犯台？其实我们每天想的是这两件事，所以这两件事其实从1949年蒋介石来到台湾之后，就一直思考到现在，每天都在想这个事。我们也不是没有被美国抛弃过啊，包含1949年当时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Truman他的这个中国白皮书，当然就是要抛弃台湾的。是后来1950年发生了韩战，美国才重新跟台湾签订的这个。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啊，我们今天讲基辛吉啊，这个蓬佩奥到基辛吉的这个到尼克森的图书馆啊前面去讲发表演说。1972年尼克森访问中国大陆，又是第二次抛弃啊。1979年台湾跟美国断交，对不对？第三次抛弃啊。到这个克林顿 啊，还曾经提出啊，这个对台的这个四步啊，其实就是也是对台湾，等于也算是某种抛弃了啊。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我们当然心里有准备，我们也担心，我们的确真的担心啊。如果川普没被选上的话，但是我们也不可能，我们还是要也不能完全压一个必然的宝啊。所以我们还是认为说，美国现在对中国大陆的态度改变，已经是整个国务院系统或者整个的主流民意了。啊，即便我们知道，即便是拜登上来啊，或许他会做一些技术层面的改变，但是我觉得整个主轴啊，中国大陆是美国的现在的主要的敌人跟竞争者，我想这应该是啊很难过做根本的改变啊，只是他的手段方式会不太一样啊，甚至有人认为说啊，这个拜登可能他更善于用国际合作的方式啊来共同对抗中共，或他的，所以这个我觉得现在还是一个未定之天啊。那台湾也过去也曾经。啊，押宝过一方，结果后来失败了啊的结果，这本来押宝的对象没当选啊，这个结果后来反而处境很艰难。就我刚刚讲过，1950年那个时候，这个美国的这个杜鲁门出门，为什么对台湾为什么反对了？因为当初蒋中正押的是对另外一个这个总统候选人，所以我们当然也很小心呐 我们真的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对，我想台湾但是我们还是非常，我们当然是。但我们希望台美关系能够强化啊，但是你说会不会建交，我想我们也不抱这样的一个期待。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剩下最后的两分钟请来宾做总结。刚刚提到这个美台建交的可能性，云公先生，您认为真的有可能吗？
绝对有可能。那个讲到最后啊，美国的主人不是总统，是老百姓。老百姓今天对中共的看法每天在升级，就反感了，每天在升级。现在民调大概70几个%，我估计啊，选举的时候大概要到90几个%，因为两个候选人都是在竞争嘛，谁反共反的比较激烈，所以呢，这个美国老百姓是主人，美国的议员，我最近跟他们接触很多，20几个议员，他们就是代表民意啊，而且他们的反共的思维啊，就是想灭掉中共的思维，不是反的啊，灭掉中共的思维非常非常坚决。所以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我觉得呢，台湾应该有领导人出来，就是要主动我们怎么样来把这个问题要最后最重要解决掉，美国反而会跟上来。
好的，也请潘教授跟我们进行最后一分钟的总结。潘教授，
我觉得这个袁先生所谈的这个灭共啊，这个我的讲的精神我非常敬佩，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可能没有那么乐观。为什么？因为中共他终究还是有9000万党员，这9000万党员他还是跟着共产党这个政权是绑在一起啊。我觉得中共他把这个9000万共产党员加上这些国企啊，跟共产党好像变成说，你们是跟我在，我垮了你们也完了。那所以这些党员他可能讨厌中共，他更怕的是如果共产党真的倒了，那我会不会也没有了啊？所以这我觉得中共也非常善于用这一点来恐吓这些党员，就像金正恩，他的这些劳动党党员就是他的衣食父母，看吧，他们绑在一起，我金正恩倒了，你们也没饭吃了，就他们也必须要拥护金氏政权。我中共所也是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共产党真的垮台了，那也是一个灾难，因为群龙无首，中国大陆会不会陷入内战？那台湾在这里面是，当然我们可以在乱当中我们可以自保，那所以这点来讲，可能或许是。美国跟台湾要互相讨论，就是如果真的出现内部的激烈斗争啊，或者造成地方诸侯割据，就像在这个清朝末年的时候各省这个自保，这个情况会不会出现？比如上海，我自己自保，我不要跟你中北京绑在一起，这个情况出现，我们要怎么处理？啊，台湾、美国要怎么处理？要怎么因应？那我觉得这个也的确就是可以去思考的一个路径跟一个方向，可能必须要去思考。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台师大政研所的范世平教授以及香港的退休企业家袁公仪先生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感谢二位，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林，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285235。 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